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着从上面来的平安。这平安，没有人，没有什么事可以夺去。上一次我讲到基督徒在外邦社会当中见证神之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今天我要讲基督徒在外邦社会当中见证神之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如果说上一次的讲到的难点在于应用，即如何把彼得对于仆人的教导应用在我们21世纪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那么今天讲到的难题则在最开始，就是如何给这个讲道取一个题目。因为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古罗马，还是在我们中国古代，我发现我找不到一个词汇能够去表达圣经当中所传递的这种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些父权的文化当中，讲的都是什么男尊女卑，或者是夫为妻纲，这样的讲法比比皆是。可是我找不到讲到夫妻平等，甚至说丈夫要敬爱自己的妻子，而这样的讲法几乎是完全缺失的。经过一番的思索，也有向弟兄姊妹请教，我终于从中国的古书《左传》里面找到一个词，比较接近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这个词是什么呢？看下一个 slide，就是相敬如宾。这是在《左传》西魏公33年，这里这样说：出，久祭，始过祭，见，既缺，no，其妻。夜之，敬相待如宾，什么意思呢？我给白话文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讲的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有一个叫奚缺的，他因着父亲犯罪得罪了君王，就被贬，他们全家就贬为庶民到乡间务农。那这个奚缺呢，他并没有因为他家庭的这种巨大的变故，怎么说呢？怨天尤人，反而呢，他一方面勤勤恳恳耕作以谋生，另一方面呢，他刻苦己身以修身。而他的见证啊，他的德行，不仅让他的妻子甚为仰慕，连那些初次认识他的人都无不赞叹。这个故事这样讲到说，有一次在细缺，他在田间除草。午饭的时间到了，他的妻子就给他送饭到这个地头，他就十分恭敬地把这个饭食给他的丈夫。那这个奚缺他就连忙地接住，频频地向妻子来致谢。那他们夫妻的这种互相尊重啊，饭虽然粗陋，可是他们吃得非常井井有味。就这么一个画面，被当时的一个士大夫，晋国的大夫叫做胥臣，那这个胥臣就上来跟他有一番的谈论，认为这个奚缺是治国之才，就像推荐他为做君大夫。后来呢，奚缺就立了大功，并升为卿大夫。奚缺从政多年啊，侍奉过几任的君主，从未有什么失误，可以说是晋国历史上少有的稳健的政治家。那就这么一个故事，相敬如宾的故事就传扬了数千年。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是特例，是很少有的。那其实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他的门徒彼得他其实提出一个更为深刻的夫妻相处之道。他要求啊，整个基督徒的社区、基督的教会都要去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要把这样相敬如宾的这样一个特例来活出常例，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今天我们就来看，在外邦人当中做基督徒的这些配偶如何在夫妻关系当中去见证神，在外邦社会当中信主的，特别是信主的那一方，如何在这个与配偶的相处当中来去见证基督。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 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诵读神的话。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天父，是的，求你借着这篇道向你的儿女说话，让你的儿女就静听，求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口，求你自己来做这人不能做的工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彼得在这一段经文他当中，他就论到了这个家庭规范当中很重要的一组关系，就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那在同时期的希腊还有罗马，他们的家庭规范当中呢，他在讲到妻子与丈夫，大多其实都是在讲丈夫，很少提到妻子。可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他不仅讲到妻子，而且他有相当的篇幅在讲到妻子。更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在这里面他特别讲到丈夫要什么，要尊敬自己的妻子，这个是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几乎让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圣经一方面虽然在使用这个家庭规范，这是一个外邦社会的，但是它的内容，它所承载的却远远要超过这些外邦社会当中他们这个家庭的规范，他们家庭的伦理。今天我们就分别从基督徒的妻子和基督徒的丈夫如何在夫妻关系当中去见证神来看这个主题。第一个，我们首先来看，就是做基督徒的妻子要在顺服自己的丈夫当中来向配偶做见证，作为耶稣的门徒的妻子要在顺服自己的丈夫当中来向对方做见证。经文一开始有一个总纲，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当一个夫妻啊，如果妻子她成为基督徒，那她是否还要继续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圣经的教导非常明确，说当妻子成为基督徒以后，她仍然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种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我们需要放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的这个社会背景下去看。因为在当时的整个主流的社会当中，女性被认为是比男性要低等的，女性被认为她们只会被情绪操控，她们缺乏男人应有的思辨能力，而且她们在道德上也是很容易失败，她们会容易做出糟糕的决定，导致她们不道德、无节制、邪恶和贪婪。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也认为女性是不可靠的，是喜好争吵的。因此他们就说女性天然的职分就是顺服，这是在当时整个的一个社会当中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一个教导。可是圣经在这里面也在教导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表面看起来好像圣经在认同这种外邦社会对妻子的要求，实际上它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因为外邦社会中，他要求妻子去顺服丈夫是基于男尊女卑，而圣经要求妻子顺服丈夫是基于夫妻之间在尊严和价值上是完全的平等，只是在功能上他们有所不同。正如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父子圣灵拥有一样的本质，一样的全能，一样的尊荣。可是在三一神当中，我们看到子顺服父，而且父和子差派圣灵，圣灵也顺服父和子的差派，那我们能说子比父要低一等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观念，在夫妻顺服中间，妻子顺服丈夫不代表着妻子比丈夫低一等。这个模式应当从这个三一神他们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样的尊荣，一样的地位，但是在这个功能方面，妻子顺服丈夫。而且圣经非常积极地肯定女性的尊严和价值，找不到一个地方说女人比男人低，也没有说女性在知识上不如男性，更没有说女性在德行上比男性更容易犯错误。可见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是基于地位或者尊严，而是出于神定的这个次序，出于功用。而且呢，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也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在这里面原文他讲的那个词，其实是有一个啊心甘乐意的顺服。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顺服啊是要求不来的，越是丈夫要求妻子顺服，你会发现你遇到的不是顺服，而是更多的不顺服。所以这个顺服是妻子在神面前的一个功课，也是丈夫借着你在妻子面前的一个见证，让妻子心甘乐意的一个顺服。而且这里面特别提到妻子顺服的对象是谁啊？丈夫，是自己的丈夫，不是他人的丈夫啊，不是所有的男人呢。我记得几年前一个弟兄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团契，他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对所有的姐妹说，你们女人呢要顺服男人。我把姐妹都吓坏了，我们都问他从哪里看到的。你知道吗，这里面是在讲，因为男人啊女人呢，他其实另外一个词是讲丈夫和妻子的。这里面的女人的顺服是对着自己的丈夫的顺服，而不是说女人你要顺服所有的男人，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而且这里面讲到妻子顺服丈夫，也不是说当丈夫是基督徒的时候要顺服，其实当丈夫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也要顺服。这个其实是对于在这种混合婚姻当中，作为基督徒的妻子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那这个作为基督徒的妻子呢，那这个时候不能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觉得你比他你就高人一等，从而轻慢自己的丈夫。你会发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妻子依然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妻子啊，她通常没有自己的朋友，没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而丈夫的朋友圈就是妻子的朋友圈，而且妻子也不太可能她去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信仰，她丈夫的神其实就是妻子，就是整个家庭的神。而这里面在讲到，其实讲到的是一种最难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妻子她信主了，可是一家之主这个丈夫没有信主，不仅没有信主，他还有可能会抵挡这个信仰。那这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圣经对妻子的教导是什么？依然要顺服不信的甚至抵挡的丈夫。这个妻子所面对的挑战就非常大，她该如何去处理顺服基督与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在家里顺服自己的丈夫呢？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首先，圣经没有教导这个基督徒的妻子在信仰上妥协，为着顺服丈夫而放弃自己的基督徒的信仰。可见这里面对基督来说，基督是第一位的， 丈夫其实是第二位的。这是在这种混合婚姻当中，作为基督徒的一方是要持守的原则，就是顺服基督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在顺服基督的前提下，妻子呢要竭力顺服自己的不信的甚至抵挡神的丈夫。要知道啊，妻子在信主以后，她不仅会给她去拜，她会发现她跟这个家庭啊，跟丈夫拜的神不一样，而且妻子她还有可能是丈夫朋友圈以外的，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她自己的一个朋友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丈夫啊，他看到妻子这样做的话，他很容易对妻子的信仰产生猜忌甚至责难。那作为妻子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面对一个很大的试炼，要么是妥协，就是放弃自己的信仰，完全就回到之前跟着丈夫放弃自己的信仰；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试炼呢。试炼是什么？他可能会说，那我是基督徒的，我在基督里面有自由，我就可以抗拒丈夫的权柄；要么是我会离开自己的丈夫，我来追求自己的信仰自由，即使不离开丈夫，我可以消极的逃避我作为妻子的在家庭里的责任，我可以花我的所有的精力心思都在教会服侍，可不可以呢？其实包括基督徒的自由，在教会的服侍，这些都是好事。可是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圣经教导的内在一致性，圣经绝不允许利用圣经的教导来去让我们做出违反圣经教导甚至抵挡神的一些事情。就如那试探耶稣的那魔鬼撒旦，他不也是在引用圣经来去抵挡神吗？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引用圣经的时候要问自己，是我怀着一个顺服神的心，顺服真理的教导的心在用圣经，还是我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是会抵挡神来用圣经。所以这里面不管是抗拒丈夫的权柄，或者说积极的离婚，或者是消极的逃避家庭责任，这是作为基督徒在这种混合婚姻当中的一个试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选择，而是教导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要顺服。这个不容易，但是做基督徒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就分别从顺服的目的、方式和结果来看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这里面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里面讲到作为基督徒的妻子呢，不顺服就是在顺服不信的丈夫的有一个目的，而且也指出来赢得丈夫的一个方式。基督徒的妻子来去顺服不信的丈夫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丈夫有机会得着救恩。能给丈夫最大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救恩，让他来认识神。圣经不仅没有教导做基督的妻子要放弃自己的婚姻来跟随基督，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圣经教导是什么？要在婚姻当中为主来赢得自己的丈夫。这种讲法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你知道啊，在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下，丈夫是一家之主，他可以要求妻子、他的孩子、他的仆人跟他一样来去跟随他的信仰，他容易在信仰上去影响他的妻子。可是这里面反过来让妻子来影响丈夫，你会发现这个要困难很多啊。因为妻子当他去这样信主，当丈夫不信抵挡的时候，你会发现妻子会受很多的苦的。其实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他也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他注意到在这种混合婚姻当中，特别是作为妻子的他的挣扎。他们当时这些姐妹面对什么挣扎呢？就是想离开自己的丈夫来追求自己的信仰。保罗特别的教导说，只要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愿意跟你在这个婚姻里面，丈夫不提出离婚，作为基督徒的一方不应当主动跟丈夫离婚。而且保罗他反问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自己的丈夫呢？很显然，不管是彼得还是保罗，其实在这个混合的婚姻当中，作为基督徒的一方，其实他是有一个使命，其实也应当成为目的，就是使不信的那一方来相信耶稣，来得着这个救恩。圣经之所以这样教导，不是说圣经他相信女人的能力，这个woman power， 他相信的是福音的能力，这个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那么作为基督徒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赢得自己的不信的丈夫呢？圣经说得很清楚，不是靠给他干架抵抗他的权柄，也不是靠消极的逃避作为在这个配偶在婚姻当中的这种责任，而是什么？借着自己顺服的见证来感化自己的丈夫。我认识一个年长的姐妹，她在早年她信主，可是她的先生却不信，不仅不信，对她的信仰还非常的抵挡。每当家里他们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那丈夫就开始指责这位姐妹说，都是因为她，因为她信了耶稣，她让这个家里他们家族所拜的那个神生气了，发怒了。每当妻子真的去聚会啊，或者跟其他弟兄姊妹来往的时候，她就言语的这种讥讽啊，就是说这个姐妹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去赢得自己这种在甚至在逼迫自己的这个丈夫呢？圣经怎么说？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这是新译本，和本没有翻译出来啊。他说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 ，without words， 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我们知道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你在家里怎么向不信的家人？这里面特别提到配偶。去传福音呢？这里面特别提到是 without words， 无言的见证。因为你的丈夫他可以阻止你在家里谈圣经，可以阻止你在家里讲福音，可是他不能阻止你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对吧？你把你的那种基督徒的姐妹的这种品质活出来，这个是他不能拒绝的。当你不说的时候，为什么这里面特别说无言的见证？在这种情况你越说，你会发现这个丈夫越逆反，越抵挡。他这里面说不说。我们很多在如果家里有不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越是跟家人传福音越难，但是不代表不传，而是不说。当我们去活出我们的见证的时候，这个福音不也在借着我们说话吗？当我们的生命在说话的时候，这个丈夫不就听到了福音了吗？这个丈夫不就有机会来认识主了吗？有人说，生活是信仰的演练场，而配偶呢，是最容易看清你信仰观景的人。丈夫他可以拒绝你用口去传福音，但是他阻挡不了你用生活见证去传福音。那我认识的这位姐妹，其实她经过了很多年，面对丈夫的各种的刁难啊、逼迫呀、流了很多的泪，在神面前很多的祷告。她慢慢的，她读圣经，她知道，只要不违背神的教导，她在各个方面都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她就把家里里里外外操持的井井有条，啊，照顾儿女、孝顺公婆、和睦邻里。经过了十年。那个丈夫那种冰冷的心啊，刚硬的心，看到这妻子十年啊如一日的这样的啊，看到他的这种温柔顺服，这种用心的服侍啊，服侍家人里里外外的，在家庭外面都有很好的名声，这丈夫的心就慢慢的感动了。有一次这丈夫呢就当众啊就认罪，说他如何的逼迫自己的妻子，而且他也知道他得罪了神，那丈夫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夫妻就一起服侍，他们家里成为一个接待家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 去赢得丈夫的新的一个见证。而且他还接着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里面讲到装饰啊，女性的装饰不仅有外在的，也有里头的。这里面提到了编头发呀、戴金饰啊、穿美衣啊，是女子我想在任何的时代啊，各个文化当中都是愿意去追求的。通过这种法式啊、首饰啊、华衣啊，因为你这样做不仅自己美丽，也能够可以吸引异性啊，对吧？可以让我的自我形象感觉良好啊。但是呢，这种有的时候过度的话，为了吸引眼球，这种穷奢极欲的装饰呢，其实在当时的这些罗马的外邦的这些作家呀、这些哲学家，他们也批评，认为女子应当穿戴合宜，而非用夸张魅惑的方式来穿戴打扮。而且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九到十节也提醒妇女不要去追求这些。不过这里面是不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女性可以不注重妆容？是不是圣经禁止妇女来去戴首饰？当然在初代教会啊，早期好几百年，当时的教会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包括现在一些很保守的教会他们认为。我想圣经它不是禁止，它是什么？它是提醒，就是说不，基督徒的女性不应当过分的注重这些外在的这种不能持久的美，不要把金钱和精力花费在这些地方，而是要追求内在的美，内在的装饰。内在的装饰是什么？这里面说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或者做灵。温柔是什么？温柔就是我不需要透过我的言语，通过我的行为刻意的去彰显自己，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接纳自己，在人前在人后都是一样的。安静呢，安静不是说不说话的叫安静，而说内在的心灵有次序，是一种顺服的一种表现。这里面讲到说，作为基督徒的姊妹不要透过这种外在的装饰或者张扬的个性强势的表达，而是要通过内在的就是内在的安静，这种内在的温柔来去在这个家庭当中做见证。而这种温柔和安静呢，是她一个姐妹她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品质，也是她跟神亲密相交的一个结果。圣经说，而这种内在的美丽会吸引她自己的丈夫，包括她不信的丈夫，进而呢，让不信的丈夫他透过看到妻子的这种基督徒的生命，进而他看到基督，好使丈夫也有机会跟他一同来得这个救恩。亲爱的姊妹们，你发现这个世界啊，他包括看这个大众的这些媒体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是漂亮，什么是性感，什么能够吸引男人，往往是通过这种外在的装饰，华丽的衣服，名贵的首饰。可是圣经来看，这种美丽常常是短暂的。就问你，你就是问一个女性，她真的让这个男人只是因为她的外在来爱上她吗？我想很多的女性会说 no， 她想让她了解她的全部，接纳她的全部，看到她里里外外的美。那在2009年呢，年仅19岁的叫做 Kelly 布什提，她赢得了一个维多利亚秘密超模的一个比赛，通过这个 CBS 的广播呢可以说是成为年度的这个时尚的盛典所以说她可以说是声名大噪。那这个 Kelly 她在面对前面的这种辉煌金钱名声你知道他面对很多的挣扎，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去面对他自己要通过这种暴露自己身材来去宣扬的美？可是他一方面，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女，他在这个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祷告。那在2011年呢，他经过思索祷告，他选择把生命再次降服给神，而去委身去教导什么叫做合宜的内在的美。而且他在他的书中自传当中，他分享他作为一个全球你知道明星啊超模啊，他分享他的内在的挣扎。他挣扎是什么？他觉得自己常常不够好，觉得自己有很低的自我形象，而且在这种社会，他不断的要通过竞争来去取悦自己，常常觉得自己不够美，不够瘦，也不够性感。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整个身体啊、心灵啊，其实都出了问题了，可是他还是有这种感觉不够。他发现这个他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后来做了一个改变，他说我要去服侍这个社会当中千千万的女性，帮助他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真正的满足，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因为这些竞争是没有底的。他说要来自于认识神，爱基督，并且服侍教会。他后来呢，就在他的教会做 volunteer 的志愿者的服侍。他后来还在亚马逊发了他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I'm Now Angel From Victoria's Secret Model to Role Model。 他说我不是天使，你知道这些模特就是就被称为天使这些。他说我不是天使，就是如何从这个维多利亚秘密的超模转变为一个生命的楷模。而且他在又发了一本书，他就是说如何去从圣经来去看这个美，如何帮助女性，特别是基督徒的女性，在神的面前从神的眼光，从圣经的价值来去看到女性的美丽。不仅如此彼得还特别给出基督徒顺服的古时的榜样。他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里在古时圣洁的妇人，比如说撒拉、利百加、利亚，她们其实都是今日我们基督徒姐妹顺服的榜样。她们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在知识能力方面或者属灵方面比自己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她们仰赖神，是因为她们信靠神。姐妹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本身的条件，而是只是因为你对神的顺服，你对神的这种仰赖。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去找自己丈夫有什么资格让我顺服的话，你会发现不容易找到，而且你很容易找到一堆让你不顺服的理由。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没有办法顺服。你会发现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当然丈夫也有自己要做的功课，一会儿要讲到。他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撒拉，他说这个撒拉特别一个榜样。他说撒拉他什么？他没有称亚伯拉罕为老不死了，他称他为什么？称他为主。尽管了亚伯拉罕年龄很大，你会发现他对亚伯拉罕是很尊敬的，称他为 Lord。 所以说一个妻子在对自己的丈夫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应当给丈夫有尊敬。而且这里面提到作为基督徒呢要敬畏神，不害怕人。当他行善顺服的时候，他就是撒拉的女儿。什么意思？他就真实的活出了这个救恩。撒拉的女儿就是真实的活出救恩。这里面很有意思，这里面说不害怕人的恐吓，一方面说我们要敬畏神，一方面不害怕人的恐吓，这两个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越是敬畏神，我们也就越不害怕人。我们越怕人，反过来说，我们越不容易敬畏神啊。当一个基督徒，即使在这种环境下，因着对神的敬畏，你会发现，你就不再去惧怕人的这种恐吓了。这是圣经的一个教，这是讲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我们接着来看作为基督徒丈夫要在敬重妻子上向配偶做见证，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丈夫 要在尊敬女性上向妻子做见证。丈夫可能觉得，哇，我的妻子要顺服我多好啊。别忘了这里面还有对丈夫的教导。这里面怎么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圣经不仅对妻子有很好的教导，对丈夫也是如此。这里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如果丈夫是基督徒，不论妻子信仰的光景如何，丈夫都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按情理，按什么情理？按照 common sense 吗？常识吗？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常识都是不一样的。显然这里面讲的不是常识，他讲的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上文提到，讲到这个妻子要顺服的时候，他说要有一个敬畏，敬畏的心，敬畏是对神的，还有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这里面按照知识是指丈夫要按照神的心意，要遵行神的旨意去与妻子啊，就是同住。这里面在当时的一个社会环境下，就是说一旦一个丈夫呢成为基督徒以后，那这个妻子呢、孩子、仆人一般呢他都会跟着他一起信。当然也有偶尔例外的情况，可是大家想一想啊，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丈夫成为基督徒，妻子孩子、仆人，其实他没有多少选择，就是说他到底真有没有真信，这个不知道的。也有可能他是真的信的，也有可能他外表信但里面并没有真信，也有可能他里面外面都没有信。可是圣经并没有区分，而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作为基督徒的丈夫都要与按照神的旨意与妻子同住。与妻子同住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丈夫要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这里面特别提到因为他比你软弱，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妻子才智力不如你，德行不如你，属灵不如你，情绪不如你稳定？不是，这里面的软弱就是在生理上的差别，可能是在体力、身体强壮方面不如你，不如男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因着女性的地位的低下，甚至女性到一个地步，她被认为是一个丈夫的什么财产，她可以随意的离开，使自己的妻子跟她离婚的，把她休掉的。可是这里面对基督徒男人的教导说，要按照神的心意好好待他，要与他相同住。同住还有一个意思，特别指的是夫妻的那个生活，就是性方面的需要。因为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七章里面也提到说，在婚姻当中夫妻之间不可亏负，不要把这种夫妻生活当成你对他的惩罚或者是奖励。因为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是爱，是服侍。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独自掌控的，它是属于对方的，你要去彼此的服侍。这里面特别提到，作为强势的一方啊，一般是男性啊，不要推卸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反而去体谅自己的妻子，去满足妻子她应当的合理的需要。这第一点，就是与妻子同住。第二点呢，作为基督徒的丈夫要敬重自己的妻子。讲到妻子顺服丈夫，在古代各个文化各个时代几乎上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讲到丈夫敬重妻子却非常的罕见。因为圣经要求做基督徒的丈夫要敬重妻子，不管妻子的属灵的光景如何，而这种尊敬呢，是出于他对神的这种敬畏。在二章十七节里面讲到，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里面讲到对神是敬畏，对君王啊，对众人用的都是什么？尊敬啊。而对妻子他用的是同一个词，敬重尊敬用的是同一个词。你知道这个怎么理解？你对君王是怎么样的，你在家里也要尊敬自己的太太。这在当时是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一个教导，要求在家里做基督徒的丈夫，作为先生，要敬重自己的 太太，即使太太不信，她的属灵光景可能不怎么样。因为什么呢？他里面还说，因为他与你同受生命之恩，也就是说，将来在神的面前，在将来永恒的救恩的面前，丈夫和妻子是同等的。有人说，那这里面似乎是在讲妻子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不尽然，因为在原文他讲，他说或者他与你同得生命之恩，也就是说，这里你不太清楚这个妻子她真正的属灵的光景，但是你也不能断定这个妻子她将来属灵的光景，她将来属灵的结局，你要把她当成一个属灵一个主内的姐妹，要这样的去尊敬她，因为就是借着你这样的见证，或者她就相信了呢，她就真正的得到救恩了呢。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她是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或者因为她属灵的光景好与不好，我们就有差别的对待，我们其实都应当是一样的，都要敬重自己的妻子。第三，就是作为基督徒的丈夫呢，要照着神的心意，要体谅妻子，尽丈夫的本分，敬重妻子。同时呢，只有他这样做的话，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才没有阻碍。我们读到这个时候觉得很吃惊啊，真的吗？当丈夫不尽自己的本分的时候，神就不听他的祷告了？可是这是圣经的教导，什么意思？如果他这样一个人呢，他在家庭当中出问题，我想他跟神的关系基本上也会出了问题。因为在家里，如果一个丈夫他不顺服神，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话，那他可以指望说他的祷告被神来听吗？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在家里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顺服神，去尽你做丈夫的责任，你期待你在其他方面神听你的祷告，可能吗？而这种教导其实不只是彼得的教导，也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五章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发现彼得在这里面的教导正是主耶稣的教导，具体应用在夫妻之间，就是说夫妻之间先要在婚姻当中学习敬畏神，学习顺服神，然后你在其他方面你才能学习经历神，让神听你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圣经他在讲到教会领袖的时候，他有一个资格特别提到什么，他管理自己的家。这不只是一个道德的要求，其实这是个属灵的要求。如果他在家里没有把神的这个见证教导活出来的话，你怎么期待他在神的家里能够去带出这样的见证，带出这样的怎么说教导或者是领导呢？这里面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吃惊，特别提到丈夫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想的，我读到这儿是很感动的，因为我们看我们这个21世纪，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文化当中，我们说到祷告，我们都在说什么？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姐妹在祷告，很多姐妹在带领祷告。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好事啊，姐妹爱祷告。可是我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提到的祷告两次都是特别讲到丈夫的祷告。因为我跟一些弟兄聊啊，他们经常给我一个讲法，怎么说呢？说，哎，我们做男的，我们就是在教会做事，让姐妹们也在那祷告。我当时没说什么，可是我读圣经的，我发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是什么？保罗他也这样说，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里面再次讲到这个丈夫在家庭的祷告，也就是说，丈夫你在这个家里作为一家之主，你要在祷告上开始，你要在祷告上来去带领这个家，把自己借着祷告先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下，然后再带领整个家一起顺服，在家里活出见证，然后在教会在社区去活出见证。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丈夫，我们在祷告上 我们不去带领，我们在祷告上把祷告的权柄推卸给妻子，其实你是把你的属灵的权柄推给了妻子。那妻子不管是她被动或者主动拿取了这个属灵的权柄，祷告的权柄，那你在这个家里是很难在属灵上去带领这个家的，而且姐妹的带领会非常的辛苦，而且这个结果也经常是差强人意的。所以弟兄们，在家里要带领家，要在祷告上带领你的家，在祷告上带领全家一起到神面前，在祷告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尽你丈夫的责任，敬重妻子，然后在家里活出见证。只有这样的话，你跟神的关系才是顺的，只有这样的话，你的家庭的祭坛才能被建立起来，你的祷告才能蒙神垂听。否则的话，如果你的家里一团糟，你在外面祷告的再火热，再搞各种的运动，没用，神不听的，因为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今天一起看了这个家庭啊，一起看这个家庭规范当中讲到夫妻的关系，就是在外邦人当中，基督徒的妻子要在顺服丈夫上来见证神。她的顺服不是出于人的恐吓，或者说她自觉低人一等，而出于她对神的敬畏，她为要讨神的喜悦。而她赢得丈夫的方法呢，不是言语的催逼，而是无言的贞洁的生命生活的见证，也不再是用外在的装饰，而是内里的温柔安静的灵。同样，在外邦人当中的基督徒丈夫，也要在敬重自己的妻子上啊，来见证神。他的敬重不只是因为妻子他在啊身体上的软弱，更是出于他对神旨意的顺服，也是出于他深深明白在救恩的地位上他跟妻子是完全的一样。他的敬重体现在善待妻子，满足妻子的合理要求。丈夫在家里去听从神的吩咐，神才会听从他的祷告。丈夫要在祷告上带领这个家，带领到神的面前，这个家才能说啊，以是以神为主的一个家，这个家才能啊，最终蒙神的祝福。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用信心与你的话语来调和，也求你以真理的光来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家庭方面哪方面的缺失甚至失败。主啊，我们也求你的恩典，也让我们照着神你的教导，丈夫要尊敬自己的妻子，妻子也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不管是丈夫的啊尊敬，妻子的顺服，都是源于我们对基督的顺服。主啊，我也为特别是在家庭当中，特别是有混合婚姻的，还有的是一方追求神一方相对不追求的家庭祷告。主啊，求你让基督徒的一方，追求的一方，按照神你的教导，在配偶面前活出神你的见证来，好借着生命的见证来挽回自己的配偶，使他与我们同得救恩之乐。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的教会，也求你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